好，师兄们好，今天是周二，我们继续学习二祖的这个净土印心法要，还是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学习。中间师兄们有什么修行问题，还是欢迎大家随时打上来，我们一起交流。老师也在，郭老师也在。郭老师，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那个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师兄贴那个稿子，我今天这几天上班上的糊涂了，脑子也不行了，这个电脑好像是没找着，今天晚上还要打酒，也刚才来了个师兄一打岔，也没有，刚才没找到电脑，谁知道那个谁有文帮我贴一下。现在用的是手机。我这里有一篇打印的稿子，正好。印的稿子正好。
稍等一下，我这边也可以贴。
好的，整个的这个文章啊，就是第一个了义分和最后的那个就是起用啊，起用这一块儿啊，就是这个第六个起用分，就这两块儿，就是。文字啊什么的，就是咱学的多一点，中间的那些就是行的比较多，咱们过一遍就很快，过一遍就很快。上一次讲到了了义分的，应该是讲到最后一段了吧？没有最后一，应该是最后一段，最后一段的这个几个弊端吧。六，因为净土的这个六个弊端，六个弊端，咱们讲了有几个，应该是说从上所说净土之意境，使行者先自明了，从这儿一直到这个，当以正因为第一，应该是到这儿，这是六个，看看能贴不能。可以贴，换电脑了。好好好，行，就是从上所说净土之意境，从这儿开始，到这个当以正因为第一。辛苦赵师兄了。今天晚上打酒，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尤其是新学的这些，别有顾虑，别有顾虑，你过了百座就可以加座，别有顾虑，几个人约一约就容易打下来，你总害怕，总害怕就错过了，只要你时间安排的开，打酒不是什么难事儿。以上所说这意境啊，就是上一次应该是说到这儿了。这个净土的修法怎么样啊？净土的修法就是以上说了净土的意思，净土的这个修正之法又是什么法？这个二祖就接着说了，现在的净土的人呢，就是学的人多，但是呢，他觉得这个方便，然后他想要稳妥啊什么的，就是这个就是又想要方便，又想要稳当啊，对吧？这个所以说啊，学净土的人最多，学净土的我当时就是，我都说过我就是这么入坑的呀，好歹稳的，你说明心见性的有几个，往生的应该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嘛。你看那个净土有一本书叫净土圣贤录，那个书啊，就那个里面录的那些人有一些瑞兆啊，然后肯定可以往生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修行的事迹，就那个书比那个元音老人文集还厚啊。可多可多了，意思就是说你看往生净土的一大把，然后方便呀，随时可以念吧，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从这个里头入来的很多，从这里头入来的很多，我当时就是这样入的啊。学的人多，但是呢它有几个弊端，几个弊端，这个应该是六个吧，应该是六个啊，六个。 这个前面呢应该有说过，信念没有全，信念不全，自是太烈，因为省事儿心不痛切。因为这个修法他就是修法没有固定的功课，有时候念有时候不念，所以说就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话，断断续续的，所以没什么见效。然后一看没什么见效也没啥意思，哎呀算了算了，我去又到世间了，又被世间转了，又被世间转了，所以不是真的痛切修行。第五个就是说不明白净土的这个正业和副业，就是光去做善事去了，一天到晚的就是放生做善事，就一天到晚就是这。所以说呢他就是认假作真，这个妄心颠倒用事，这个妄心不能被降服，所以说念佛跟做人结为两事不能启用。上一次应该说到了第五个。第五个我们念一遍，五，因未明净土之正业与副业，颠倒用事，至妄心不能降服，因此念佛于做人结为两事不能启用。我理解这个正业跟副业啊，正业跟副业一个是说修心，一个是说那个住行的，比如说十善业为住行啊等等的。那所以说他分不清楚这两个，他就一直到晚一天到晚的忙活，他没有在自心上修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把那个念佛啊，念那个就是修自心的那个和做事的那个分成了两个，所以呢导致呢就是念佛这个地方念的不痛切，念的就是第一不痛切，第二个就是把这个念佛呀跟这个世间的这些完全的割离开了，结成两事儿不能启用。做人呢是另外一个事儿，做人呢就是成了另外一个事儿了，念佛就是念佛，做人是做人，要么就是一直念佛然后没法去做人，这是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极端就是他去只是去做人，他在念佛上他都没有痛下功夫，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他就念不透，他就没有透彻就打成两截。我觉得二祖说的这个第五条啊，这个念佛跟做人就是说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打成了两截。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最根本在于他没有用功用透他。他用功用透他也有透彻的呀。就这么说吧，你明心见性了就不存在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他两个的矛盾。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他总有矛盾。他总有矛盾。我的理解是这样理解的。我当时念佛的时候，我就记着我有一天就是因为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都比较就是那种的学佛人嘛啊，就比较忍让。有一天让我加班，明明不该我加班，我正在那儿送无量寿经呢，就让我加班，给我气坏了。我到了单位跟同事大吵一架，把他都吵哭了。我心说我这耽误我，烦死了。我还记着好像有过这么一回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就光说念佛这个事儿的话，就是当时的时候存在一个矛盾，就是你必须得做事儿啊，你必须得应酬这些事儿啊，你必须得工作、吃饭啊、穿衣啊，你这些等等的这些，你心思在这上，你心思就没法再念佛了。你心思在了那上之后，你再转移到念佛上，就有一个快慢的问题了。比如说你拿个念珠在那儿念。对吧，你得去做事儿，这个时候你不得不放下念珠去做你的事儿。但是你做事了多长时间你才想到了念佛呢，这个地方就有差距了。这个地方老是掌握不好，这是一个念佛的修行的一个细节的一个问题。就是老是掌握不好，诶，我今天是马上我做了这件事儿之后，我马上就提起来佛号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做着我做了过了一阵儿我才提起来佛号。就是在这上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冲突，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你没有根本的明心见性之前，你这个用功啊和这个做事啊还有贪嗔痴慢疑啊，它总是存在冲突的。你要是不用功，你就贪嗔痴慢疑，你要是这个做事儿又被事儿转了。有的是大的贪嗔痴慢，有的是小的时候小的那些妄想的念头就被他转，但是你也不可能就是有一直的去就是闭关念佛呀，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性，也就是有这个可能性了的话，也有过一种啥情况呢，就是你闭关念佛的时候非常的清净，但是你没有透彻，所以说等到你出了关以后，你一接触人事完了又那样了，他有就是不好掌握，就是这个修行啊跟你的世间的事儿 它就存在了一个冲突，存在了一个这个冲突不好掌握。嗯，我当时的时候学净土是有，好像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有这方面的一个。我们领导看着都要烦死了，说你天天那手里头的念珠能不能放下呀？我记得好像就说过，但是你一放下贪嗔痴慢疑又来了，又很矛盾。嗯，有过这个，这是第五个情况。我觉得第五个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打成了两截，打成了两截。所以说，要么这样打成了两截，就反映出来净土宗啊有两类人，一类人就是热衷于做善事，热衷于捐款。哎呀，那个什么什么大护法那一类的很多的，他就积累福报什么什么的，他根本都没有在修自心上用功，没有在自心地上用功夫，你知道吧？这是一类，还真见过，现在还存在。哎呀，那护法可多了，我们新中心还不是这样的，我们新中心的护法就是你要好好修新中心，他们那些就是做善业做的挺厉害的，这是一类的偏于那一个了。还有一类的就是说念佛念的偏的人情世故丝毫不通，然后自己也很矛盾啊，就是这两类。所以这就是念佛与做人结为两说，就是念佛里面的就是两种人，要么就是不吭不哈一直在念的，你没法打断他，你一打断他的贪嗔痴就上来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一直做善事，他没有在自心上用功，这样的话他就是颠倒用事，妄心不能被降服。就是净土宗的人，他就是有这两个类型，有这两个类型。这是说的是第五个。看看第六个，六因修净土者，类多中途入门，因地尚未彻了，人云亦云，先入为主义，如立门户谤他宗，实非其本业。昔有一谤密宗者，行于辞色，忽有何以往生咒和大悲咒之因缘，其人愧恶，不敢再谤，即此之类。故修净土当以正因为第一啊，这个应该是到这儿啊，应该是到这儿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第六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因地不彻，就是稀里糊涂的被人家带进来了，就入门了。人家说修净土就得修净土，人家说老实念佛就老实念佛，人家说不许看经书他就不许看经书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一派都不看经书，不看。啊，不看什么，我就记着就是六祖坛经看了之后很感慨，这么好的书为什么不让我看呢？我的天啊，这经太好了。嗯，但是以前大概对那个了义的经也有了解，因为最早的时候看过妙法莲花经，所以说也了解。但是修净土它就是只局限于就是这个五经一论，它只局限于这儿了，只局限于这儿，特别特别可惜。我觉得这个修净土的人看五经一论，只看五经一论是不对的。我现在的我觉得我的观点是，修净土的人只看五经一论是不对的。你要是要看佛经，就不应该局限于五经一论，因为五经一论在浩瀚的这个三藏十二部里面，它实在是太小了。你怎么不去看一些那个主要的大乘的经典呢？其实大乘的经典也容易，就我们现代人来说，就是那个叫什么净慧法师，他都说过禅宗的那些经啊，禅宗的什么经典，人家说净土五经，它是禅宗七经，就那个也都很好的，也都可以看的。就这些经啊，就不要分净土和禅宗什么的，就那些究竟的了义的经，就脍炙人口的，历来的祖师大德推崇的这些，就这么多部经，就这些经，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除了我们这儿，除了我们新密之家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些新密的老师在讲的这些经，都是大乘经典。其实学修净土的人都应该看一看。你就比如说《维摩诘经》里面，它的第一个就是《佛国净土品》呐，《佛国净土品》里面说的这个净土说的多好啊。但是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就是跟老师就说过嘛，就是说的是维摩诘经，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后面的在于这个就是不二不可思议解脱，它在于净土这一块的就是内容不是特别特别主要的内容，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归到净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像那个波州三昧啊，就是这些经啊什么的，其实它也是说念佛的，也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为什么没有归？我看那个净土五经一论啊，它主要还是比较涉及到临命终时的往生，在这一块说的比较详细，临命终时的往生怎么接引。净土的五经一论啊，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还有这个，这就三经了。一论就是啊，还有那个楞严经里的念佛圆通章， 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耳根圆通章楞严经里面的耳根圆通章，25就是25圆通的那里面的，就是楞严经里的耳根圆通章应该在里面，没有心经，没有金刚经，就阿弥陀经，无量寿观无量寿经，还有一个佛说无量寿经，还有这个不是大势至，就是这个楞严经里面的大势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章啊，应该是那一个念佛的啊，还有一个是这个一论呢，应该是就是还有一个是普贤菩萨行愿品，普贤菩萨行愿品是在论里头还是在哪儿啊？大概是这些，查一查净土的五经一论。现在呀，净土的五经一论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净土宗的标配啊什么的，几乎是公认的了啊，就是这个，嗯。就是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普贤行愿品和大势至，这个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章啊，念佛圆通章。念佛圆通章里面说了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然后呢那个论就是一个往生论啊，往生论是这个天亲菩萨啊，天亲菩萨依据无量寿经为主的众多的这个，把这个加以概括和总结啊，概括和总结五经一论啊，五经一论。往生净土论啊，往生论应该是这个啊，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和这个大势至菩萨的这个念佛圆通章啊，就是这两个就是等于是截取的，还是所以说实际上呢，它就是前面的那三个经，就是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其中啊，这个无量寿经啊，就是这个无量寿经是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它里面的了义啊还有详细的这个说的多一些。所以你看它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净土十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典，非常好的一部著作。净土十要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到一个就是净土宗的一个咒语啊，说到净土宗的一个往生的一个咒语，就是我们的往生广咒，跟我们的往生广咒是一样的。净土十要是净土宗祖师是这个哪一个净土宗祖师啊？净土十三宗里面的。偶益大师的净土十要，净土十三宗里面的偶益大师他是隔空拜的莲池大师为师，他就是觉得自己罪障比较深重，然后呢就是这个那个戒律也不清净，所以他一直好像一生就是自说自己是一个沙弥。他觉得自己没有受清净戒，因为到他那儿他认为已经没有清净戒比丘来给他受戒了，然后他是隔空拜的那个莲池大师为师，他就是莲池大师活着的时候他还没有生出来，连等到他出世的时候莲池大师已经走了，他是拜着莲池大师的坟墓，以莲池大师为师的。莲池大师就是写过有名的放生的那个放生文，那就是莲池大师的。莲池大师也是非常的推崇这个净土的， 但是莲池跟偶益他们两个对于教下都非常的了解的，都非常的了解，出了好多好多的书。偶益大师最有名的一本书叫《灵峰宗论》啊，《灵峰宗论》。其中偶益大师写过《净土十要》啊，《净土十要》。这个《净土十要》里面有说过，一个关于这个往生广咒的这个名字应该不叫往生广咒，我记得我以前查过，名字不叫往生广咒，但是他那个里面那个咒语跟老人的这个是一样的。所以你知道了吧，这就是净土五经。这个净土五经啊，它主要描述的是就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临命终时候怎么样能够被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就是具体的你怎么修行能够修行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一块以这一类的为主，其实我觉得还是局限了，你净土宗的看一下大乘的经典，不应该局限到这儿，还是应该看一看。而且这个无量寿经上也说了，就是说的是你要是想往生上品上升的话，还是要读诵大乘的，所以我觉得净土宗的这个里面二祖没有说，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净土宗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的是他大乘读诵的少，他太拘泥于就是临命终时往生到一个地方了，所以导致他的修行也很拘泥，导致于他对于别的也很排斥。这就不好了，就是我不学净土宗像叛徒了一样，就像是叛变了一样。这是说的是这个第六条的，说的是因地没有彻，人云亦云，先入为主，然后就立门户傍他宗，别的都不行，唯有净土法门得度，知道吧，别的都不行，唯有净土法门得度，就这一类的净土宗的人经常说。这个贴的是啥，念佛圆通章，就五部，就是那五部，普贤菩萨行愿品，没有这个，我不记得有这个进行品吧。你说的是后面的了，普贤菩萨行愿品，进行品是后面的了。五经后附进行品，对，五经后附进行品嘛，那就是后来的了，后来又加了一个进行品。加了进行品又不行，又加个四种清净明悔，就是这一类的。这就是说的是第六条的这个立门户傍他宗。就是就是末法时代唯有净土得度，就是末法时代憨一得道，唯净土能得度，就是这一类的。我就听这么听说过，吓一跳啊。后来幸亏另外一个师兄说，哪个宗不是净土宗啊，都是净土宗，我就放心了。但是就这么说的这个师兄他也没修心中心，圆隐老人也说咱们是净土的，所以说那净土宗不承认咱是净土的，那也没办法。这是说的立门户傍他宗实非其意。然后后面二祖就举了一个例子，有的人就说了，你们这些密宗都干什么的，跟个巫师似的念咒子的，这都不是佛教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人家就说，那你修什么，我修净土的，净土的那个往生咒跟大悲咒是啥呀，他就惭愧了，他就不敢再傍了。你不了解，你别随便的去傍他。当初我学净土的时候，对于密宗的人是非常反感的，因为密宗的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净土宗以出世为宗，知道吧？他就是那种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在乎，一个劲儿的念佛，他是这样的。而你看看密宗的人呢，要升官，要发财，就那些要发财的，你看着都好烦，就特别的着相。然后他为了得到这个，他就念咒。搞得我觉得密宗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东西，而且他也不给你说明白为什么去念他就去念啊。但是呢，我们在修净土的过程中确实有念那个往生广咒，念了也就念了， 就是这个包括心经啊等等的它都有咒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要靠理啊，这个元音老人说的这个理能服人，还最后在这儿折服了就是哎，就是这个就持着咒吧，持咒了之后这个进效确实是快。以前的时候不愿意持咒，觉得持咒那种东西都是可奇怪的，都是有相的，都是要东西的，反正就是可奇怪的。净土宗的跟密宗的他们两个是风格特别的相反，就是你一看净土宗的人大部分都是那种的，我要清净，我要你别惹我，我要念佛。然后密宗的大部分都是着相，我去放生啊，我去供养上师啊，我修个财神法呀，就是这种的。他们两个是势不两立啊，他们两个势不两立，势不两立的多，势不两立的多。但实际上你这都不是，这都我们接触的外行的，你实际上的这两个，你就这么说吧，就藏密的那个索达吉堪布啊，这个进美彭措呀，这些的人家讲净土讲的都很不错的，人家也有讲净土，人讲净土而且讲的非常不错。净土宗的就是承认他们念佛的才是净土宗的，其他的他不承认啊，其他的不承认。你说你长吉高光，你别跟我们说，你去跟那个净土宗的说，你说你是长吉光，人家说你吹牛，长吉光怎么能证得呢？就净土宗他立的是这个他们普遍的来说是这样的，就是他立明心见性是非常的难以企及的，但是往生西方是非常容易的。他立的宗见是这样的一个，你去跟他说长吉光净土，长吉光净土他都摸不着，他的意思是我们不考虑长吉光净土，我们就考虑这个你只要往生了就行。他们一般来说的话普遍的是这样，少数的里面也有这样的，少数的净土宗的人他就说我只去上品，非上品不去啊，有这样的，这种的是少数。还是现在引导的都是凡圣同居土持名念佛，对对，这一类的多，这一类的多。所以说就是你看看，哎，净土宗也有这些咒语，慢慢的也就接受了，也就接受了。所以说啊，修净土啊，当明白正因这个东西，我觉得明白正因还是要导以大乘，导以大乘再加念佛，再加上念佛。再加上念佛，你比如说，但是大乘经典啊，你就说你是自己就是发心纯正啊，你也不别被那些就是词语所魅惑，因为在大乘经典这一块在教下又分了、啊。你比如说天台宗他并不排斥净土，华严宗他也不排斥净土，你天台宗的这个就是教在天台，行在弥陀。就是非常非常的正常啊，非常非常的正常。所以说他就是读诵大乘的，他又钻到天台宗的那个教理那里头去出不来了。天台宗的教理要说玄妙的话，它非常的玄妙，非常的复杂。比如说一念三千，那个就很复杂。那个大乘的摩诃止，大乘的那个这个摩诃止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那个判教。他对于教下的那些熟练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藏通别圆的这个地方上，对于这个初地，对于菩萨地的那个圆教的那个非常的高，就是说的不好企及，不好企及。所以说他就是容易入到这个词语啊，就是这个文词上啊，还有那个玄妙上啊，出不来。它会有一点般若，有一点般若味，但是也容易。我觉得就是说，你直接看大乘经典，我觉得现在就是直接看大乘经典加念佛就比较好，就比较好。我们以前看的净土圣贤录里面呢，还有一种的就是老实念佛的，他没有机会看大乘经典，但是他老实念佛，念佛念念彻了，念透了，也是有的。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人他特别的傻，然后。念佛念的就是他师父天天都气的就是敲他，然后有一天他师父就是敲他，他说今天你打不得我也，然后把他师父的棒子夺下来打了他师父三下，然后念着佛站着走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个人就是啥也不懂，哎，他就光念个佛，他师父老是嫌他傻，好像是就是你就是这种老实人少吧，老实人少。这是说的是六个弊端啊，六个弊端，六个弊端。 还有更有三种行持，
更有三种行持，我看看啊，从更有三种行持一直到必有个实证处，必有个实证处可以贴到这儿。更有三种行持，一直到择地安居而修之，必有个实证处。
邵师兄，你念不？
更有三种行持，一者因地法因，由理解入手，如前论各条，使其通体明解，方不至中途一退。二者加行援助，以事修为本，如注重持名方法，兼习禅定，下座后于人事上练习妙用，又取其他法门以为帮助，则修正可以见速，平日不致放逸，无一曝时寒之叹，临终殊有把鼻，有极生成就之功。三者果地圆成，以印证心田为主，正有互证与自证，互证者互相考证其得失也，自证者冷暖自知，外证于事，内气于理，终以印诸心也。唯此三种行持，必由面授，以若干日为一期，和少数徒众择地安居而修之，必有个实证处。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手机不知道咋了，听得很小啊。这个地方说了这个三种行持，三种行持。第一个，因地法因啊，因地法因。第二个加行助缘啊，第三个果地圆成，果地圆成。从这个三个角度，因地法因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你要知道啊，就是明白这个原因，明白这个东西，明白这个根由，明白这个根由。这样的话，就是在因地上你能够就是。我觉得声音小，我觉得刚才的声音小，不知道别人觉得怎么样。好吧。可能是我的手机套的原因还是啥原因。好的，可以。这个就是你要是因地上能够透彻，你就是从理解入手，大开眼界那一种的，因地上透彻。确实知道了，那就是就像刚才咱们二组说的这个这个阿弥陀呀，他的意思，这个有浅略，有深密，有密中密，还有密中深密，就这样的一个，就是能够了知他的广阔，了知他的深意，了知他的就是三根普被的方便，这一切你都能够了解的话，那你就知道了这个念佛法门是多么多么的一个珍贵啊，多么多么珍贵，多么多么方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法。就是你就不会中途移退了，中途移退了，这就是因地法因。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得，就是说的你得有就是其他的条件帮助你往生。其他的条件是什么呀？其他的条件就是你要修啊，你要肯干啊，你要肯修啊，就是以事修为本。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就注重持名啊，持名啊，或者是你用禅定的方式去持名啊。然后下座的时候啊，如果碰到了人事啊，你就在人事上你就练，你就在人事上练习妙用，就是说的是你现在就是你的净土，你自己净不净啊，你能不能把这个净运用到你的人事上去啊，人事上去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修其他的法门以为辅助，修正现效，这样的话就是就可能会更有效，平时不至于放逸，没有就是。就这样的话有可能更见效，不至于平时放日，也不太担心一曝十寒了，这样的话就比较有把鼻，容易证得。临终殊有把鼻，殊有把鼻的意思就是有把握，临终才有把握的意思。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临终有把握，就是既生成就啊，既生成就。你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到临终，但是你对于临终有把握，那不就是既生成就吗？我觉得这个第二点主要讲的是修行方法。修行方法第一个就是专注的持名念佛，老实的持名念佛，你就老实的持名念佛。但是呢，就是在持名念佛的话，你如果不通因地，你这个持名念佛确实容易怀疑。另外 外一个你没有系统的方法，你容易就是弄动不动就散乱了。你太紧的时候吧，你又觉得累，你又想放弃；太松了，你又觉得惭愧。这个中间不好把握，不好把握。可以有一个定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持名念佛呀，平时你一边念佛一边干别的，就容易什么呀？口念弥陀心散乱，就是说你就干惯了，就干惯了。你一边走路一边这个开着会，你就在那念着佛，你就是耳观六路，这个眼观六路，耳通八方的，你就这样的话，你就习惯了开小差了。实际上的话也不一定效果好，就是说的你如果能用禅定的专门坐到那儿，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念，你这个时候的话念可能效果会更好。所以这个就是说的持名啊，最好还有这个禅定，有这个禅定加以辅助。这是第一种，第一种就是说的是专修念佛，专修念佛。这是说的第二种的修行中的，是以修行方法为助缘，以实修为助缘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持名念佛兼修禅定。用禅定的方式，我理解就是用禅定的方式去念佛。你禅定，一般的禅定分好多种啊，分好多种。你比如说心中心的，它是一种；六字明它是一种；还有就是这个你念着佛，对吧？念着佛号。还有一种的禅定就是什么都不想。现在社会上的那些人，还有一些刚入这个佛门的，他修习禅定呢，他就练习的是那种什么都不想。我认为念佛的话呢，他这种习禅定应该是就是坐在那儿念佛不动，不动，然后去用金刚持的方法去念佛，可以手结弥陀印。这个地方二祖后面有详细的说，我们后面再看。我认为他说的是持名兼习禅定，应该是指这一类的方法。这是这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除了这个坐上运功之后，你下坐的时候碰到了一些人事上，你也知道去应付，你也知道会去处理它，你也知道会去处理它。你不能就是隔离开，不要就是用这些人事耽误我念佛。你总是这样一味的话的话，对于你并不能够圆融贯通啊，也不是真正的在修十善业啊。所以说这一点也是要注意的啊，也是要注意的。这就是说的是第一个说的是这个。持名念佛兼修禅定，然后下坐人事上练习妙用，这是说的这样一种方法。第二个呢说的这个修行方法的就是说以其他法门为帮助了。这在这一块我们很明显的就会想到了心中心法呀，对吧？你用心中心法为帮助的话，或者用六字大明咒为帮助的话，就用这种方法的话，那你修正的话，你可能会你试试，就是见那个速度，就是你这个修正的速度，贪嗔痴慢疑减轻的程度，执着减轻的程度，烦恼减轻的程度，你可以试一试，比较比较嘛。还有一个用其他法门呢，它有定课，平时就不至于就是放野马啊，就不会担心哎呦我今天修了明天没修啊。这样的话你这样稳稳的用些功去，临终的时候才容易有把笔。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才容易就是当生成就啊，当生成就。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以其他法门为帮助，就说过以六字明或者心中心为辅助。当时的时候我们这个有一个访谈呢、啊、是就是一个寺院这个元音古寺就是访谈齐老师。齐老师在那个里面介绍心中心法的时候啊，就详细的介绍过，就是说心中心的门槛，实际上心中心的门槛也不高。你比如说你想以往生西方为目标，这样的话你来修心中心法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就是坐上的话你修心中心，你坐下的时候你去念佛，临终的时候再看看你的把握程度。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从来在那个访谈之前没有听老师这么说过，但是在那里面老师说过这个，我都觉得可奇怪，因为当时觉得修了新中心就放弃了就是净土宗的这些了，不考虑这个了，就考虑那个愿此生速盖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朽于果了。为什么老师还说了一个那个？现在看这可能是一种传承关系，可能上师就老跟老人就跟这个师父说过都有可能。因为当时的时候老师就提了，说你修净土的你就可以试试，你修心中心辅助你坐下你念佛，你看看那个时候往生的把握程度。这是说的是第二种啊，第二种呢就是说的是用其他的这种的，也何尝不可以啊，也是可以的。这是说的是两种方式，第一个是专修，第二个是用其他的法门的那一种的方式为帮助，为帮助。 就是这个，就是说到了加行助缘、加行援助、加行援助，就是说实修的方法。第三个说的是果地圆成，果地圆成以印证心田，包括互证和自证。互证就是互相的，看看怎么样。这个自证的就是说的是你自己心里有底，你自己心里有底。自证者冷暖自知，外证于事，内气于理，终以印住心也。好吧好吧，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封号，这个封号用的也行也行。唯此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啊必须要面授，以若干日为一期，少数徒众择地安修，容易实证啊。说了这个方法，这个三种形式啊就是必须要面见面的来告诉他。这个以若干日为一期，就是说的就是我们固定的以多少为一期，然后少数人择地安居，大家共修，就这样的话容一定有个实证的。老师说实在不肯见性的去踏实你这个事儿啊，元音老人啊说过好多，元音老人说过好多次。那个我们看元音老人的书信集里，老人说你去念佛去吧，你说过好多次，说过好多次。但是那种不肯见性的那种人，他恰恰的特点就是他也不肯踏实念佛，你发现没有？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三个果地圆成上，对，不甘心，不甘心，再回到这个果地圆成上。四印十方佛土随意往生，况往生西方。这个前尾接的是哪儿？他们那些要一个见性、要一个爆炸的人，他不在乎你这句话，他也不在乎往生不往生，他就要一个爆炸，要一个动静。老师还说以千座为基础，对，我说的就是这个，以千座为基础往生有没有把握，老师当时说的是你自己去比较看看。是的，当时就那个访谈里面说了这一块，我还觉得很奇怪，我心说我们修心中心的，你跟净土的往一块弄啥，我也没有兴趣，还说了那么多。但是当时老师确实有说，不过现在我们经历过的这些人还真很少，就是说你修着千座，你下座就念佛，一直这样修完千座的很少。像那个南永林，实际上他就很适合，但是他又偏偏不这么做，他下座的那些妄想啊，纷飞的要死，妄想纷飞的要死，他也不念佛，他也不关照，他也不断，就是这样式的，他可有意思，完了还修完了千座，他绝对不会老是念佛的，可奇怪。他现在可以定个定课，每天就念持名念佛试试。西方净土不用工作嘛，他不是说了吗？算了算了，我们不说了，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愿想，他就去吧。去他也肯要肯踏实修啊，也要肯踏踏实实的修啊，不能光空想啊。M 七是啥呀？不知道。魔宫啊，你的意思是魔宫？是魔宫吗？他要去美国。那个地方连枪都不进的。三者果地圆成，就是从这儿开始，咱们再看看这个，互证自证，还有一个外内中，就是说的是从三者果地圆成一直到这个，终以印住心也，
啊，对对对，再来一遍，就是咱刚才这一块没有说，果地圆成，果地圆成就是说的是这个印证的，印证心田印证，心田印证，说到印证的事儿了，人家有的人就说了，这心中心法需不需要一个印证，果地圆成的这个印证，他说了有互证和自证啊，互证和自证，先说说这个自证冷暖自知就知道了啊，就知道了，这个互证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互证是咋回事呢？这个我们说的那个印证啊，一般人大家提到印证都是说的是师徒之间，其实啊，这个互证啊，我理解是什么呀？你看老师不是写过一篇文章叫《具解秤砣》吗？哎，那个就是互证，各种的掂量，各种的考，就是那个 PK， 各种的掂量，各种的 PK， 各种的参学。其中有明眼的，有不明眼的，有失败的，有不失败的。他不仅有互证考证其得失，而且他还有个互证了，还证了多少分他都有，那个就是说啥叫互证，建议你看具解秤砣，所以说啊，有的人就是不能够，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的这个证啊，这个地方回到我们印心宗心中心法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有的人呢、啊、过于自注于，过于看重于这个冷暖自知了，他天天的就说冷暖自知，他把这个冷暖自知啊当成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所以他看到人家在那儿说，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些人是狂，你们这些人是胡说，你们这些人是打妄想。实际上啊，就是这么说吧，禅宗有一句话叫隔墙见烟便知是火，隔墙见脚便知是牛，隔山见烟便知是火。他的明眼人就是你说话啊什么的，他能看出来的，所以你看看，你要是弄不好，你觉得禅宗是在就是 PK， 是在斗鸡风，是在打嘴仗，你看不出来的，你觉得那样，那是你诽谤禅宗祖师，那是你诽谤那个古大德，你知道吗？那是你诽谤，你别轻易的就说他们。本来这个印证这个地方上二祖就说了，这个地方上就是有自证和互证的，互证就是有考，的一部分，除了证之外还有考的一部分，看看你还有得失心没有了，看看你还有没有得失心了，你看我这样对吗？我这样了，禅师会认可我吗？禅师，我会不会躲过禅师的棒子？我会不会逃出他那个坑，不落到坑里？我就是，我要么就落坑了，要么不落坑，对吧？这不就是考证他是不是有得失心吗？所以你看着别人在那儿，你就在那儿妄加评断，说别人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弄不好你是诽谤人家，也就是那么说的，就是诽谤那些这实修的人，你知道你造的业有多大吗？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上，就是他有一种人就把冷暖自知当成了一个固定的东西，他觉得就是不应该有争论，不应该有 PK。不应该有那个，他把他看成 PK， 什么打一棒子，那不是造业吗？啊，连这么说话的都有，什么骂架之类的，你怎么这么凶残呢之类的，他都这样的，他不理解那个修行人的心情，然后他抱着这个冷暖自知怎么样了？作茧自缚，从来有问题的话也不跟人交流，也不问老师，也不跟师兄交流，就在这儿就作茧自缚了，而且他自己还知道一个啥呢？知道他修着心中心还变得越来越好了。烦恼少了，他还知道这个，一提他先给你汇报个这个，你等着吧，他汇报完了这个下面就有一句，他咋还没爆炸。凡是这种报喜的，我修了心中心烦恼少多了，他下一句就开始管你要东西了。这就是说的是这种，就是所以说你有什么你该说说，你该问问，也不存在自，也不存在护，你自己解决不了的，你该说说，你就该问问就行了，没那么多事儿。这就是说到互证和自证这个东西了。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第三个说的是这个，稍等，家里来人了。
来吧，我们在上课，你们自便。我们在学那个二组的那个印心什么印心啥，还有啥自己可以倒。
好的， 嗯，好，好，好，好，没事，没事，你就叫我姐就行了，没关系，咱们是同事。嗯，那个里屋，你可以去里屋休息也可以的，或者你坐着喝茶什么都行啊，随便自便。那最里面的那个屋，女师兄都在那儿休息。嗯，好的，好的，行，那我就不送了啊。好的，他这个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自证互证自证互证自证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三个，外证于事内欺于理，终以印心。有的人他说我道理就明白了，但是他事上透不过啊，他事上透不过，他那个道理明白一定是有问题的。你要是道理明白了，就不存在事上透不过。你哪一次事上透不过，你都应该痛心疾首的检讨你的道理明白到底哪个地方有偏颇。那些人不知道咋想的，这两个一定是一样的，这两个一定是对等的。你要是内欺于理，就一定能透得过事儿。你要是透得过事儿了，你对于理一定要内欺，你不用心虚。而且你去展开佛经去看吧，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其他的。不是像那些人说的那么高妙，那么玄妙，充满了那种阶梯，不是那样的。佛经一定是说的是无相的，是无为的，你放心好了。这是这个，然后终以印住心也，终以印住心也。这个住心那就很多了。终以外证于事儿，内欺于理，这终以印住心也。住心也可以指自心的种种心行，也可以指其他的助人，或者是就是说的是那个贤圣次第啊。元音老人不就说过一句话吗？元音老人说，哎呀，那个禅师啊，大部分也都是二弟三弟啊，你看看，这就是印住心也。这是说的是从这个第三个果地圆成这个地方上，果地圆成印证心田，就是说的是要是你就是以明心见性这个为准，也就是说你修净土的，你就是要上品上升，你就是要长继光的，你就是这个的话，你就是要要以这个为目标的话，那你就看看，你就印证看看是不是了。这个印证有互证有自证。互证就是互相考证其得失也。你可能自己觉得没问题，你一考证，哎呦又上当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外证于事儿，内欺于理，终以印住心。这就是说的是这一个。然后说的是三祖就说了，就这三个情况，就是因地上要明白，要有这个实修的助缘，然后第三个要有这个印证果地圆成，这三个都不能偏颇，都要有。那这样的话必须要面授，然后以若干日为一个期限，就是少数的徒众啊，就是择地安居，就这样的用一种闭关的形式来修。就这样的话呢，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消息，一定会有个消息，就是说这个的。看看这一段有啥问题没有，这个是个稿子，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在学的是这个净土印心法要，是二组的择地安居，学到这儿了，从而念佛之法什么的。我今天没有带电脑，你要有问题你也可以说，咱聊一聊，李师兄。没事，你要有问题你也可以说，你也要戴眼镜哈。你们那儿的师兄多吗？你们那儿的师兄多吗？不多。因为你前一段时间我看咱俩的那个消息啊，看到了你发的，你就是那个有一个什么，就是关照的，坐下关照的，有一个一年的，有一个修了两年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把那个我翻出来的这个记录，我还拿了这个问了老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你这两个人聊天还需不需要断呢、就是那个你还记得不？所以我问问你，我说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修心中心呢？你们之间是咋互相影响的？你们这种影响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啊？
都被很少交流，他们都
不怎么交流哈、啊。他们的观点呢，老师是哪一个呀？
啊，有的是邓老师的观点，有的是那个。
嗯、你说的是宋可军是吗？嗯嗯嗯嗯，那就是属于是最近修的嘛。
最近修的都是老太太在那边修。
那签座过得多吧？俩，嗯，好吧，嗯，
临沂有师兄过了签座好多，我有个好朋友，他过了签座。
你是哪儿的？
我是台子。临沂这个师兄。
哦，临沂啊，临沂，我们那个原来我们深圳的那个叫刘洋的那个，他现在就在临沂呢。
是
吗？嗯。啊，那就是说到这儿了，不，这，回到课上，回到课上，这就是说到了这个三种行持，然后还有一段吧，还有一段给他贴完他可以再那个念一念，嗯，稍事。
而从前真念佛法，切宜稍事变更之如下：一、不可高声念，如人多，可分班轮念，一般念即一般听可也；二、不必全持念珠，可结弥陀心印，则易入定；三、勿拥绕佛而念，因绕佛一法，在禅宗久坐后用以解昏沉者，此则增加散乱，甚无谓也。故合众而念，不如约少数人同念，人愈多。得意欲少耳，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微微，第三个不用绕佛，久坐后、增加混乱，所以合众而念，不如约少数人。哎呀，就是说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少数人念容易，那人越多越嘈杂，人越多越嘈杂。就是这个，以前的那些念佛方法，二祖就说了，以前的那些念佛方法也都很好，但是要注意有三点需要变更的。第一个就是没有必要高声念。如果人多的话，分班念，一般听。啊，就这样的去念，人多的话，要不然的话，人一多那个节奏啊什么的，声音大小啊就出来了，最好是分班念，就是这是这一个。第二个就是，不用那个持念珠，不用持念珠，用来结弥陀心印容易入定。我们那个时候是持念珠念的，我都念破过那些念珠，念断过，就是那个持念珠去念，那个，有一种那个108个那个密宗的那个念珠可以数很长。很长，你们都不懂，可能是就是108颗的那一种的念珠，108颗的念珠，它有两个小穗穗，它那两个小穗穗上各有穿有这个十个串，这样的话，这个108个念珠的话，念一万遍是没有问题的，念一万遍它都可以数得清楚。这是这个就是。持念珠念佛，二祖说的是结弥陀心印的这个，那个时候我学净土的时候不知道，没试过，结弥陀心印容易入定啊，弥陀心印容易定，但是有的时候会昏沉，我印象中那个弥陀心印的话，它安放在腿上的，容易昏沉，昏沉这一关过去就好，它安放在腿上，我觉得举在手上的那一种的效果更好。我的意思是修六字大明咒吧，咱还是以二祖的啊，学二祖说的，不要学六字大明咒，弥陀心印就是弥陀心印，弥陀心印容易入定。第三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绕佛，就是说的你不需要绕，为啥呢？二祖的意思是，这个绕佛的这个方法呀，它就是走香，就是禅宗它坐久了之后它昏沉，为了防止它昏沉，所以有走香，后来就变成了绕佛了。就是他念念再走一走，所以说你要是一直念，你还要考虑怎么走，你还要排队走，你还要考虑那个速度的快慢，考虑旁边都要经过什么，到转弯的时候要不要转弯，你这个东西会增加很多无谓的这些妄想，没有必要，你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念，这个时候的话念得更有力度，
所以说就是这就是说的是绕佛而念的，这个就是没有必要，就是要绕着，没有必要绕着，还是坐着结着弥陀心印去念，这样比较好。就是人多不如人少好，人越多这个事儿越多，他也容易嘈杂，少数人哎择一个地方，然后在这儿就是共修啊，这样的话就容易，同时也就是有一些理论的讲解，然后有一些共修，有这些共修，有规定的共修，就这样以好多天啊共住这种形式。这整个的这一段结束了以后，这就是这个了一分就结束了，了一分就结束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剩下来的就很快了，过的就最后的那个起用有点那个，其他的我们过的，因为他讲的刑法比较多。就是具体怎么行的，怎么做的，就具体怎么干的讲的比较多。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学。第二个是这个恭敬分啊，第二个恭敬分直接贴出来就行了，恭敬分很短啊。然后少师兄念。
二恭敬分。一常念恭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音大士之二圣及海会圣贤诸众。一常念恭敬十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及观音世之二圣。一常念恭敬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及一切佛土之庄严。一常念恭敬自性极乐世界之阿弥陀佛及二圣。一常念恭敬常念恭敬十方世界诸修行者次第成就阿弥陀本得无量庄严。常念恭敬十方世界无量众生皆得成就未来阿弥陀无量庄严。常念恭敬无知造业诸众及我冤家等类皆得成就自性阿弥陀平等庄严，我今恭敬回向平等慈事，即以大悲功德水而饶益之。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师兄啊，他这个是一还是破折号啊？是一是吗？
啊，不是，是破折号。我也刚要打出来，你打的比我快。
好的，这个说的是这个恭敬分啊，恭敬分，这个恭敬分里面看一下啊，恭敬分就是这么说吧，你就像是信愿行里面的这个信一样，你怎么样信，你要真信他必定有恭敬啊，必定有这个恭敬在啊。作为一个修行人，对于三宝的这个恭敬，这是正常的，尤其是修净土，那就要了解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三圣阿弥陀佛。第一个就是说的是常念这个恭敬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这个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他是在这个阿弥陀佛的左和右，然后他们三个合起来呢，就叫做西方三圣。除了这个西方三圣之外呢，还有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还有诸多的菩萨和贤圣，那就叫莲池海会诸贤圣。莲池海会的菩萨还有诸贤圣圣众，莲池海会圣众啊，一般都是莲池海会的圣众，就是说菩萨呀、啊、等等啊，那个叫莲池海会啊，莲池海会。所以他这个顶上说的是就西方三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的是这个十方极乐世界常念恭敬十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也就是说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他不是隶属于西方，他也属于十方，他跟十方并无隔碍。十方就是这三圣，这三圣跟这个十方都没有隔碍。那你这个狭义的说，也就是十方里面就包括我们娑婆世界这一方，我们娑婆世界这一方也跟西方三圣没有隔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非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其他任何一方的世界跟这西方三圣都没有隔碍，不是说这西方三圣远在天边。不是说这西方三圣远在天边，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以前的理解比较偏颇，我记着当时我们有几个师兄特别好，有那两个师兄，我叫他大师兄、大二师兄。有的时候一高兴了，我就说：“哎呀，我们三个好好学佛，将来去做南方三圣。哎”可有意思，我想想这个说法，嗯。后来我们聚会了，大家问南方三圣怎么样了？这南方三圣呢，我是修新中心去了，还有一个是我在开玩笑啊，要加引号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他是教在天台，行在弥陀，就是属于是这一类的。另外一个呢是要去药师。我说你们两个各奔东西啊，你两个打得厉害呀、啊，我不跟你们两个掺和。嗯，结果到现在他们两个近，我跟他们很少联系，大概是这样。他们两个跟那时候就是说的是水火不相容，因为一个要往生西方，一个要往生东方，他俩打得厉害，嗯，分崩离析了，对。分崩离析了，嗯，我说要什么南方三圣，那个可有意思，因为他是有那个吴立民的那个传承，他是就是以药师佛为这个自己的自家的这个本尊吧，就是类似于那样的一个传承，所以他是要往生东方的，他是要往生西方的，我说哎妈呀，这样，嗯，往生西方的还觉得人家都不对，嗯，这就麻烦了。这是说的是十方一切啊，十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这个地方啊，这是我从学净土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因为一般都是南无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般都是这样称的。第一次看到就是十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第一次看到，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要么就是咱们二祖在这个地方更别具宗见啊，别具一格。就是这一个就是十方极乐世界，就是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一句是很难得的，大家可以注意注意，这句话很有意思。第三个恭敬什么呀？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还有一切佛土的庄严，不是说光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你不能为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就毁别的佛土的庄严呀，一切佛土都庄严。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说的是这个还是要回归到自性，就这十方一切的佛土庄严，十方一切的诸佛菩萨也没在你的心之外。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自性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还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就是说西方三圣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属于是那个其他的两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三圣啊。他也没在你的自性之外，你这个地方上你知道吗？啊，就是说你在恭敬其他的时候，你也没有必要自卑啊，没有必要就是把自己那个，他都没在你的心外，没在你的心外，不是在你心外捞。这个四果罗汉，然后有这个十地，然后还有等觉，还有妙觉，对吧？所以他们呢都在这个修行的路上啊，都在修行的路上啊，西方世界的修行人员，他们呢都是次第成就，将来他们成就呢都是各有一方净土，各有各做一方净土，所以他叫次第成就。
我这顶上显示的是有声音啊，能听到吗？现在能听到吗？现在有了，我刚才可能把那个麦那个地方捂住了，把那个麦捂住了。好了，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到了，刚才说到哪儿了？你们听到的是说到哪儿了？从哪儿开始的？西方三圣第一个说完了，第二个也说完了。自性西方三圣说了没有？自性常恭敬啊，就是自性没在心外，没在心外。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自信的这个说完了，再看下一个，就是十方的这一个，十方的助修行者次第成就阿弥陀佛本德无量庄严。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从这个修行之初，从修行之初这个实信啊实住啊实行实回向啊，就是说的是这些声闻缘觉四果罗汉，然后呢这个实信实行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实地，然后等觉妙觉，一直到妙觉这个成就，最终的这个一方及一方净土，最终能够建设成一方净土，成为一方世界的这个佛，一方世界的教主，一方世界的法主，那就是这个跟阿弥陀佛的这个本德无量庄严是同等的了。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东方的那个东方琉璃世界，它也是一个净土，它那儿的法主就是这个药师佛呀，就是药师佛呀。所以说它这个佛是平等的，佛佛是平等的，那就是说的是他最后承德的那个本德的无量的庄严，虽然他的那个庄严那个相上来说的是各有殊胜，但是他的本德上是无二无别的，无二无别的。是说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恭敬这些修行人，因为这些修行人从最终的果位上都要证得这样一个究竟的果地佛的法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都要证得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的话，而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的这个你就是有这个位置可证的，那还是报化之身，还是报化之身，报化非真佛。那个真佛是什么？真佛是法尔本来如是。所以这就叫阿弥陀本德无量庄严。这个地方上还有一句最关键的，除了次第成就之外，还有一个法尔本来如是的这个本德，别忘了本和始，本觉和本觉的这个和那个最终的那个果位的那个，他们两个无二无别的，无二无别的。这是这一个，就是常念恭敬十方修行者，这个心量就广大多了，那就是。不是别说是就是西方就是修净土宗的他们的人的心量没有见过说这样的，包括我们心中心的心量也未必这样，我们心中心的一般就是哎就心中心好啊。常念恭敬十方世界无量众生，前面说的是恭敬的是修行者，后面恭敬的是无量众生，无量众生最后都会成就啊，最后都会成就，就是说后生小子可畏啊。这就是说的是无量人，别以为你现在是修行人跟人家是对立的，人家将来成佛了那更可畏，人家更可畏。分此恭敬分层层递进归自本性起无量大悲是吗？你说的有道理，我说的没你好，我不如你，你可以多说说，我的意思不是讽刺你，我的意思是你多说说，因为我在这块不行，不管你挨骂不挨骂，这块要承认。归自本性起无量大悲，这个本性是什么呀？哎，我就适合是这样式的，你知道吧？为什么在本性这里能起无量大悲呢？还有什么叫做大悲呢？像今天这个问题就说，我修了心中心了，我到现在每天还打坐，但是我感觉我没有智慧，就是你怎么理解的智慧？智慧应该是啥样的呢？事事如意吗？还是啥呀？啥是智慧啊？还是要有神通啊？具体在哪儿没有智慧？不敢说还是不好意思说？
就是反应慢。
反应快的就是有智慧吗？反应快的那叫躁动啊，那也不是有智慧啊。你反应慢的叫沉稳也没事儿，反应慢不耽误事儿就行。再说了，这个年纪大的人多少都有点反应慢啊，没耽误事儿就行啊，耽误啥了？所以还是就是说，还是心里头要个东西，你把心里头不要这个东西，不要这个东西，不要这个东西，心空空的就好多了。就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就反应快、反应慢这个事儿，何必放在心上呢？
啊，就是不是明白了，不是。就是有智慧，
那你就耽误到这个明白上了，耽误到这个明白，明白了一个什么呀？
明白了一个无所得。
无所得这个地方上，那就是这个明白是个得还是个不得呀？
得不得都明白，就是就那样吧。
他说得不得都明白。哎呀，就是佛味儿太重了，你佛味儿太重了，佛气太重了，有个这个东西，你。
但是世间相是有的吧？世间相应该。
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世间相是咋回事？
就是世间这些事，不是还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吗？
嗯。
就是世间的，就是比方说孩子，然后他们要结婚什么。我们不是要处理的更好一点，是吧？不能就傻了。
说到这个，这就是说到了这儿啊。他认为世间上的事儿，他认为有智慧就是世间的事会处理的更好一些，不能傻喽。他认为是这样的。你修心中心的年头少，你像我修心中心的年头很多，我在世间上的事儿处理并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我觉得。为啥呢？因为这些事儿都是因果。你别觉得你就做了这些了，你就咋地了什么什么的，这是因果。啊，因果别说是跟你这个没有关系了，你可以这么说，你跟你的智商都没有关系，你知道吧？你智商的人不一定就过得好，不一定就挣钱多，更何况你说的那啥智慧，不是智慧不是在这儿的，智慧不是在这儿，这是因果，这是因果，并不是在某件事上让你怎么样了，不是的。
那什么是智慧呢，郭老师？
你多看佛经啊，多看祖师的呀，他们就是智慧呀。但是你话说未来的祖师在世间事上就是都处理得很好了吗？那老人还入了监狱呢，你说他处理好了还属于他处理不好了？
但是知道是这样，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执着，还是会心里就是闹心那种感觉，有时候。
那闹心就闹心吧，你有不闹心的时候就有闹心的时候，这不是很正常啊？闹心就闹心吧。不是的，闹心的话就是你那个，你就是碰到什么事儿了，不如你的意了，你把你的意调一调呗。那你做不到了，你就调低点嘛，别有那个目标不就行了？
虽然也放得很快，但是还是有时候还是会出来一些乱七八糟的那些事，就是心里有点，哎呀，不是在左右的在摇摆，然后就还不敢乱动。
为什么不敢乱动？他说他左右的摇摆还不敢乱动。他刚进来的时候说他听到了二祖说的本位不移启用万机，他可开心了。现在已经让他诠释成左右摇摆但是不敢乱动。哇，才真是。还是要看看，就首先世间的事儿的这个是，这是世间的事儿，你就按照世间事儿的去做。你世间事儿上左右摇摆，你就问世间的事儿。还有一个，你这个左右摇摆啊，跟不敢乱动啊什么的，你乱动不乱动，跟你左右摇摆不左右摇摆都没有关，它跟解脱都没有关。
有这些东西能解脱吗？
解脱什么呀？
那怎么是个究竟啊，
郭
老师？
嗯，究竟，你这个话是从哪儿问的？究竟，你的意思就是从对立里头出来的这种究竟吗？
就是修行不是最后第二，究竟成佛吗？不是？
你说的是果地佛呀，还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最后成就了了脱生死了
啊！你就说什么叫了脱生死吧、
啊？
你先不说别的，
啊、
是不是什么叫了脱生死、
啊？
刚才的时候都回答你了，生死在哪儿啊？有生死没有啊？你有没有考虑过没有过生死这回事儿？有没有考虑过？
有，
在你过做心中心的过程中
啊，关照的时候就没有这些
、啊，没有这些，没有这些，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提了脱呢？说明你失照了呗。
心里不踏实的时候就想就这样就了脱生死了就行了，就
心里不踏实。心里踏实的时候是啥样呢？
心里踏实就没事。
你有没事的时候吗？可能误会了这个踏实，我觉得是误会了这个踏实，误会了这个踏实。实际上没有，不存在一个踏实不踏实。
应该是这样，但是有时候
不踏实他怎么了？他爱你什么了？还有一个踏实就对了吗？
不踏实不就是这个定力不够还是怎么？
就是齐老师说的那个，我觉得说的特别对。齐老师说那些修完千座还在打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明心见性，他们就是为了练定力。你说也说不过他，他就是为了练定力。你打了这一座呢，你就觉得定力舒服点，你就觉得安心点。不打这一座，总觉得没有这个定力。齐老师说这一波人压根就不是要明心见性的，也对明心见性没有兴趣，他就是想要定力。我见过老师说这一段话，我觉得
不是这样，郭老师。
嗯嗯嗯。
那个就是打修完千座打到的，我有几个师兄认识。
嗯嗯。
他们是就是习惯了，就是一种习惯，就打呗。
这可以，这可以，这没有关系。嗯。
没有什么执着，他们心里也都听。挺踏实的，但是有时候就说就这样聊。
谁告诉你他心里头踏实的？我都没有，从来没听齐老师说他心里踏实啊。谁说他心里踏实了？是你说心里踏实是吗？你可以多看看齐老师这块的，你看的多不多？
看的也还行。
哦。还是多交流交流吧，毕竟的话老师他现在的答疑也很多很细。另外一个，你要是路过北京你也可以去看看吧。算了算了，这不适合在这说，哎，等一会儿再说吧。是你们那些师兄他们说他们打完了千座踏实是吗？没事没事，开着他们不知道你是谁没关系。
那个是我们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也都听，感觉也都就是很平常，也是就是。
那你就是说的关键是你不肯这个平常。齐老师都说过好多次平常这个事儿，而且佛经里面有说过平常心之道。佛经里头是有说过
的。是
的，
对，太平常了，就这样了。
这样是什么样啊？
对呀，没有什么样，就是。
对呀，你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样，你肯不肯？你要是肯了就没事，你不用佛模佛样的。
啊啊，可以。
佛模佛样的样子是用在什么时候？是用在遭受到那种挫折、遭受到逆境、遭受到贪嗔痴慢疑，那个时候是需要起修行心的，那个时候是需要对峙的。但是就那个正在对峙那个时候，他也是没事，他也是没个样。没个样并不等于是纵容自己，没个样你有贪嗔痴慢疑，你照样要起截停自己啊，照样有错要改啊。咱有错再改不就行了吗？
嗯，也不用断念头，也不用干什么。
你这个念头，你现在千座过后，你想断都断不了，没有那个力量了，断什么念头啊？
是，
嗯。如果有贪嗔痴慢疑，那就断贪嗔痴慢疑。
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也清清楚楚，也没。
你不要被这个清楚和知道还有踏实这些东西碍住了，不存在这个东西，佛法从来都不立这个东西。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什么时候听老师说过他踏实了？他都没有说过不能立这个东西，千万要记住不可立这个东西。
就是立任何一个东西都不立是吧？
你又立了一句，你又立了一句。
也没有什么做功夫不做功夫是吧？
遇到事儿了需要做功夫。现在咱没事儿，你谈这个东西这就属于是打妄想了，实际上你属于是打妄想了，就很简单。但是话说回来的话，就是千座过后不代表着没有事儿，他还是有事儿，但是这个有事儿同时跟没事儿它并不矛盾，这个有事儿就是没事儿，没事儿就是有事儿。你就是偏向了两边，一边就是偏向了没事儿，偏向了没事儿的那种的，就是这个随着那个贪嗔痴慢疑跑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等到真遇到事儿了，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了，就是哎呀又开始怀疑了，这是一种的。还有一种的就是总是觉得自己没有爆炸，没见性什么的，总是要对峙个什么东西，然后觉得自己不够，就一直靠着打坐的去对峙它，去对峙它，就对付这个东西。这都是两种，实际上千座过后有事就是没事，没事就是有事。这两个是在一块的，就是这么说吧，有习气可除和没习气可除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它并不是两个意思，它这两个是同时的，这是它这两个不是同时的，你就不可能除习气，就是这样的。
就
你正除习气的时候就是无习气可除。
那这个脱开是怎么回事？
脱开是个多余的东西，脱什么呀？都没有东西，你脱什么呢？
就这一点。
那些说脱开的人就不对。你以为老人说过啊？老人说他根本都没有开过口。先做后
开示的时候不是说必须得修到什么那个内无身心外无世界，然后空说虚空爆炸，不是？
那你就说一说嘛，就是这个事儿的话，我跟师兄们到了这儿，我总是要问一句，就是那个虚空它怎么爆炸？你给我说说，就现在咱俩之间隔的不就是虚空吗？这个虚空怎么爆炸呢？啥叫虚空爆炸呢？
没体验过。
这个事情是体验吗？你可以想啊，你大地平沉，你可以联想出来呀、啊。
想出来的不是第六识吗？
哇，你还知道第六识啊？你刚才说的这些的，在追求的这些，那当然都属于第六识，当然都属于第六。你说的这个虚空爆炸，它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它并不是说实在的东西，它是说的是十方世界都是消云的。都是本来就不，就是本来就没什么，就是那个本来就没什么。你已经就是多次的碰到过本来没什么了，你也肯认可，但是大部分时候你还是要有个什么，就这个东西，就属于是要么就是发心有问题，要么就是脚跟站不稳，还是发心有问题。
就是一直都是本来没什么，但是还就觉得自己没脱开是。
他并不需要另外一个脱开啊，元音老人也是活泼泼的站在我们跟前的呀。那个脱开是一种描述，关于这种描述很多种，不一定是脱开这一种，元音老人自己也说过，不是光脱开这一种。还有一个你没见过脱开的人，那脱开的人有的人他光说脱开，他可着相，他这一次脱开，下一次脱开，他不能保持一直脱开，那跟没脱开不是一样的？哪有一个脱开不脱开，还是要在事儿上验啊？
不是说脱开以后，然后就是一大道就是大光明藏了。
现在不就是光明？没光明你咋看见我的呀？
不是另一种什么新的。
啊，你认为是玄妙了，并没有什么玄妙，那个玄妙啊是因缘，你只要一直做这个无为的这个功夫，一直做无为的功夫，它自然的它会有这个因缘，那是福德因缘的积累，到最后那一点，你知道等觉跟妙觉这一点，那都很微细的了，就是这一点的因缘，这一点的因缘就是说的是，你从正量上谁也说不出来等觉跟妙觉到底具体的微细的差别到哪儿。但是一个就是等觉，就是等觉，就是他就是还不是法主，那个妙觉才是法主。话说回来的话，还有一些人呢，他没有大光明藏的呢，他大光明藏不如释迦牟尼佛的呢，比如说文殊菩萨，比如说这个观世音菩萨，还有那个维摩诘，他画的是一个居士身，他本来是早已成就的，那他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光明藏，他肯定是这个光明藏应该是释迦牟尼佛呀。应该释迦牟尼佛是最具备这个最圆满的光明藏的，那别的不具备的，你能说别的那些他没有成就吗？他是一种视线，是不是啊？
嗯。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是不是一个视线啊？
不敢那样想。
你视线的一个不敢这样想，很有意义。所以说还是对果地佛有误解，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齐老师的那个具解秤砣也很好，看一下禅宗的这些可能很好，你不要考虑那个大光明藏，就是说学佛的根本，从我自己认为还是说的是断除烦恼跟疑惑，还是在这儿，不在其他地方，你去追求那个大光明藏，追求了半天啥也没追求到，你自己的烦恼疑惑也断不好，就像老人说的似的，就是十个学佛的五双都是求神通的，不是那回事。没有求神通，那个大光明藏是啥意思？
我以为就是得修到那样才能。
那就是还是神通啊。蚂蚁看咱也有神通，不是那个事儿
啊，
不是那个事儿，还是从断烦恼跟疑惑这个地方上，还是从这个地方上。大光明藏。
咱两个就是平等的聊天，没事儿，平等的交换意见。我也是普通的过谦做的，你也是普通的过谦做的。我觉得还是多看看佛经教理。还有一个就是着眼点在哪儿？着眼点在哪儿？就是佛放光明啊，它是有因缘聚会的，它是这个世界的法主，它是这个世界的法主，这个它跟这个世界上的无量的众生，它都有因缘。那个无量的众生分好多种种类，有一种种类它是要靠光识交流说话的，有一种种类是靠言语音声的，所以那一类的人就是他一放光他就知道你说什么了，那是那一类的。咱们这一类的是言语的，你就是放光，五彩的光照到你，你也没反应。他跟这个有缘，所以他视线的有这些。我的理解是这样，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作为成道的标准，那不是成道的标准。
就是禅的那东西非常好喜欢看。
看一下禅宗的开示，就像是达摩斯论啊、达摩血脉论啊、传心法要啊这一类的，看一看这些。
是。
现在的就是新密的师兄啊，讲这个达摩血脉论、传心法要的也很多。你都可以去听听啊！你要是看古文不行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没有学完的，这个常念恭敬十方无量众生皆得成就未来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除了修行者还有这个无量的众生，无量的众生都属于他们，现在虽然没有学佛，人家成就不一定多快呢。就刚才说了，后生可畏，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牛头法融的悟道因缘咋了？这个
没咋地，我那些朋友你们经常发这个
这些都是就是说的是，哎呀，就这么说吧，现代文多少有一些走样，多少有一些走样。是明饶他们的吗？还是谁啊？看看吧，看看也行，你有不懂的你可以跟我们交流讨论啊。最后一个，常念恭敬无知造业注重及我冤家等类皆得。还有就是这个造业的那些，还有冤家一类的，还有毁咱心中心的，就是这一类的他也终究成就，他也终究成就，也平等慈施。这些人啊，说白了就是什么无知造业的，还有毁法谤佛，他们这些就属于无知无畏，他们属于是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处可怜，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就属于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一类的。他都是由于他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才会无知造业，才会诽谤这个佛法，就是属于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从这个根本的这个根本智慧这里来说的，那个不得根本智慧的全都是可怜众生，那当然应该平等慈视。还有什么问题吗，师兄们？没有问题，我先下麦。
休息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啊，我们下周二去学习二十几个净土印心法要。